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由荔枝播客独家制作席瑞电台，我是主理人席瑞。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大的脑科学博士唐汪。
大家好，我叫唐汪，是北京大学的脑科学博士，很高兴见到大家。
脑科学博士生啊，我应该严谨一点，
最近
学术上出问题来挺多啊。行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唐汪呢是跟我一起参加最强大脑认识的啊，非常厉害。当时呢他也教了我这个一些方法，当然我也完全没听懂。然后呢我觉得最强大脑是个特别神奇的地方，我回来之后我就跟同学们在说，就是朋友们在说，同学们在说，就是我见过奇葩说的化妆间，就是你一言我一语，叽叽喳叽喳叽喳，没有一个人在，就是因为辩论那个稿子是要肯定没有题目做，就是说他提前准备好了，然后你也不可能逮着一个人就跟他讲，因为他可能就是你的对手，或者他还听过对方的稿子，所以我们就都是闲聊，因为聊天是一个解压的环节。但是我去了最强大脑之后发现特别恐怖，就是他那个后台和化妆间就是所有的人都在拿一个 iPad 或者拿手机刷题，而刷那个题我根本看不懂。我记得当时唐汪就是其中一位，就是他我走到他旁边，然后他在那刷题，然后他兴高采烈想要跟我分享这道题，然后我感觉我跟他聊任何一个就是不在这个竞赛类别的话题都属于我在打扰他，就是以至于我后来默默走开了。我觉得这是学霸的世界。然后你当时还记得你刷那道题吗？两根线一个圆不断在运动，然后那个面积
光点呈现是叫，
你看我根本不懂。然后他跟我在这儿看，你看你观察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我想说观察啥，我一个 sin cosine 都忘了。非常有趣，这是当时他给我的印象啊。
是的，其实当时情况是大家其实都在做这些题目嘛，然后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另类的缓解焦虑的方式，因为其实大家对于未来可能会遇到的题目都非常的未知，然后可能是通过去多做题让自己感觉到做了很多充足的准备。
这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疑惑，就是你们通过做题真的能感受到乐趣？
是有一点点，如果说做进去了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心理学上的叫心流状态是可以的。
天哪，好神奇啊，我的心流状态永远是我在说话的时候。
每个人的心流状态确实是不一样的，因为看自己擅长或者喜欢什么东西会有对应性。
你是从小就开始意识到自己在数学或者说这个思维上就非常好吗？
对，其实我觉得可以分两点来讲。一点就是我确实在做数学或者是在学习数学的时候感觉到很大的乐趣，然后另外一点可能是别人给我在数学上的正向激励比较
多。反馈很多。
对，
就是我做一个事儿越成功我就越喜欢去做它。
是的是的。
但是就是数学这个乐趣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数学很美。真的，
我好多年就是我现在出去算账连 AA 制都要用计算器。就是你跟我说数学很美，确实只有当我算完账之后发现自己赚了钱，我觉得真的比较美吧。
是的，但其实我觉得是那种，就是当你在考虑一个证明的思路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你觉得这个证明非常的严谨，就是环环相扣。其实我觉得跟席瑞你在答辩论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像，就是在答辩论的时候觉得这个逻辑非常严谨的时候，你表达出来也会觉得可能一气呵成，是吧？然后其实做数学题可能好像也会有点这样的感觉。
了解。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非常擅长？是你就是那种小时候就是别人家孩子五六岁就开始做那种数学题，学那种奥赛吗？
其实我觉得可能我爸爸也有影响我，因为我父亲的数学也挺好的，然后所以
你父亲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公务员。
一个
知识分子家庭，数学好的知识公务员。是的。所以从小我父亲会当小时候会有一些逻辑训练，比如说走象棋，你像这种可能会对我有。
你什么时候开始？几岁就开始搞这些？
三岁多，三四岁的时候。
果然就是家庭教育很重要。我三岁的时候在干嘛？我爸说学说话。
也没有。OK， 其实觉得从大脑的发育角度来讲的话，确实越早的进行一些逻辑性的训练会对小孩有一定的帮助。对，至少能看出他到底对逻辑这方面是否是有擅长。对，
那小时候学奥数吗？
小时候有学，小学的时候是有学的。
就开始学奥数？
对，是的。
哇哦，那个时候是家里就逼迫你去学，还是你本身就主动想学？
因为当时数学比较好，所以想更上一层楼。但是哪个小孩不喜欢玩呢？所以肯定还是有半推半就。
天哪！我当时小时候我没参加过奥数，然后我身边的同学都去参加奥数了。我能很明显感觉到有两派，一种就是随大流，就是家长让我参加，然后同学让我参加，然后我就要去参加。然后第二种就是他自己真的很享受解决那些在我看来不可理喻的问题，比如就是鸡兔同笼问题啊，抽水放水问题啊。
是的。
相向而行问题啊，就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些问题我一个都不关注。
其实这些东西小时候解的这些题我现在大了去解我真不一定解得来，我发现现在小孩越来越卷了
啊，是很卷，这个教育内卷的事情我们也聊过很多次，所以我特别好奇，就是像你们这种的成长经历，
嗯，
就是一路都是学习很好吗？
其实我有过两三次坎坷，不瞒你说，就我在初中的时候，因为其实我初中上的并不是我们那里最好的，而且我进去了以后，初考的时候考了一个非常差的名次，我记得是900人，我考了600多名。
嗯，
我当时是不敢置信的，因为我小学成绩是蛮好的，所以我刚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为什么能考得这么差？
为什么呢？
我觉得是卷子被调换了吧。没有没有，其实可能
自信的人考差的方式是一定有人换了我的卷子，
安慰自己，对。然后其实后来反思是觉得可能暑假玩的太多了，然后把很重要的一些知识点全部都忘掉了。嗯，人确实
你那个时候就会反思啊，
觉得
我每次考差了就是我不会，没有反思，是我不会，是为什么不会，就是不会，
太谦虚了。没有没有，是，然后其实觉得在这些过程当中确实人也成长很多，就我觉得如果完全一帆风顺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也不会能够有这些机会得到一些东西。
了解。后来就是高考去了中海洋，
是的，
然后直播到了北大，
是的，
然后你当时选择了数学专业。
对，
为什么？
其实我当时可能想有一个，
就是说你喜欢数学，但是你有很多选择空间，对吧？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一个专门的那个数学专业？
一方面还是挺热爱，觉得自己是擅长这个东西，另一方面呢是觉得学数学以后可以朝很多不同的方向去拓展
啊。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就是你把它作为一种工具，然后学了之后其实后面你到了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时候，你是可以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抓手，就是处处都要用它，甚至社科现在也要用很多数学
的
思维。哎，这个真的很好。我后来就觉得其实我们做文学研究嘛，我后来做就感觉很吃力，吃力的原因是因为你会发现有很多同学当时去读了外语的本科，
明白，
然后外语的本科他要学一个第二外语，如果他足够努力的话，他在毕业之际会掌握三门语言，
明白，
然后他掌握三门语言之后再过来从事任何的文学研究其实都非常强势，尤其是我们做文艺理论那一块的法国德国理论，他如果会一门语言他就能看到很多我们看不了的材料。
是因为他这样可以去涉猎并且快速涉猎的面可能就比较广。
对，所以我当时说其实在我的眼里面，我觉得如果你不是有明确的就业规划的话，我现在其实也醒悟了一下，就是我充分建议大家本科选专业的时候选工具型的学科，就是因为你想不通干嘛，
对，
但是你选一个工具型的学科，将来就是你想干嘛的时候它都可以就是都可以转，而且它都可以连，因为现在学科和学科交叉之间做的还挺好的，然后你都可以连了之后，你说学数学的我见过还真是硕士跑去搞物理的，搞社科的，搞社科那就是降维打击了，因为那边的人都不会，对对对，然后搞金融的就特别特别多，而且他那个时候搞金融或者搞财会他真的他还是基础会比较好一点。
对对，其实我有那个金融的朋友他说就是他们那些投行最喜欢招的是什么人呢，就是除了金融本科的都喜欢招，因为他们会觉得无论你去学医学那些交叉学科包括物理也好，你的逻辑思维能力可能会比金融的同学也不能说强吧，就是受过的训练会更多一点，另外一方面比如说投行可能会涉及到很多行业的知识，那医学
你有一个背景知识坐在那儿就很好。
对， 对，就这样能够有一些更快的进入这个行业的基础。
对对对，所以我当时就说学一门实在的工具要好一点，就最近其实因为我跟很多学弟妹建议专业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趋势，我自己是从文学院出来，但当时我们川大是文学和新闻在一个学院，
明白，
其实我现在还是不太建议本科选新闻，就是你看清华也讨论过一件事情，就是本科要不要取消新闻学科，这个原因就是在这儿，新闻是一个非常大而泛的实践类别的学科，就时间性比理论性可能在我的眼里面要更强，而是实践已经先于理论在新闻学当中。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他只学新闻的时候，因为我看过新闻学的课程设置，以川大为例，其实你是不知道他最后要学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来，但是相反他如果做比如说他将来他要做财经新闻，他要做体育新闻，他要做娱乐新闻，其实他在任何一个领域的背景知识都显得尤为重要。
对，
那不然他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就是什么都懂一点但什么他其实都深入不了解，然后他就只能做一个非常浅显的采访或者是浅显的报道出来。但那个时候新闻学的硕士生其实特别喜欢招一样的，有金融背景，有医学背景， 或者有法学背景的人，因为这种人他过来他要学会新闻的一些采访和写作范式，他掌握的很快，一年一两年就可以再去实个习就好了、
okay.
但是你要放一个新闻学的人去掌握一个非常复杂的法学问题，搞一个非常复杂的金融问题，他有很长的路要走，不是说不行，如果他足够努力。所以后来我们读新闻系的同学如果早有打算的，其实在他本科的时候就会开始想办法修个第二专业、
嗯、
或者去考个思考证，考个心理咨询证，就是他会想办法去拓。但这种就属于那种认知比较早
的，
如果你真的到了本科毕业你再发现的时候，其实你的竞争力就已经弱了很多了。
是的，
所以我觉得选专业还特别特别重要。你当时选数学你是已经当时就想清楚这个原则吗？
其实是我父亲想清楚，就是我家人有想清楚，因为我当时还小嘛，当时16岁、
嗯、对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想学什么其实都是偏好玩那个心思去的，因为想到高中我都读这么多年书了，我大学能不能玩。
为什么你读大学16岁啊？
我就相对于读的早一点，就4岁上一年级，可能爸妈比较忙把我扔过去了就他们可能比较忙就觉得你赶紧去读书吧。
我这有点现在想请你出去
不要，
所以年纪要比我小你年纪要比我小太多了。
也没有也没有，可能
然后你现在是博士生。
嗯，
我好差劲，我好失败，我是怎么混到今天这个样子
没有没有，不要烦。对，然后我接着说哈，其实就是当时就觉得、嗯、我父亲就觉得说你学数学吧，这个是你擅长的，而且你可以往别的地方转。
对，
然后就被安排了明明白白、
哎、但其实爸爸这个决定做的还挺对的，其实这就是还挺有远见的，
目前来看是挺，
而且我觉得年龄小学数学就是学得进去年龄大了学一些新东西真是。我本科当时就想转做社科，
嗯，
因为我觉得做纯理论研究其实说白了就是现在学术界做纯理论研究很难，
嗯，
发文章慢嘛，
对，
然后也难，现在就大家更喜欢看到数据量化的统计，你天天用一些理论去解释这个东西
更确切一点，
除非你有你是那种真的就是理论解释就需要岁月沉淀，
明白，
就是对于一个好的现象的阐释离开一定的经验阅历，其实那个理论你就很容易贴标签或者胡说八道，这是很多人对文科有偏见的原因。
嗯，
然后我当时要转的时候我当时就想转到传播学那一类或者搞新闻学、
嗯、
甚至我想转教育学，因为我很想做教育。然后后来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其实留给社科做纯定性研究的方向已经很少了，
嗯，
很多是定量研究、
嗯、
就是连教育学那边搞一些教育社会学什么都要用大数据去做，然后我一不会统计学，二不会数学，就没有考虑，甚至我当时还考虑过转社会学也不行。
对，但是其实对现在交叉学科越来越多了，你像我现在读的也就是交叉学科嘛、嗯、
脑科学是吧。
其实我有两个方向，我也有两个导师、
嗯、
然后一个是脑科学方面的导师，一个是计算机方面的导师，就是我们是脑科学与人工智能这个方向。对、啊、
就是两个词在我的眼里面都是非常高端的和我的生活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交叉学科越来越多了以后，确实符合型人才的要求好像确实是
要变高了很多，因为你同时要看到来自各个领域的研究文献，而且要想他们的交叉点。
嗯，
对，所以我觉得挺厉害的啊。那你爸爸规划的很好嘛。所以那我有个好奇，你当时直博你选脑科学方向，就这个方向也是你自己选的吗？这个方向是你自己选的？
对，因为当时已经蛮成相对比较成熟，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方向包括整个的一个各方面的一些条件嘛，我觉得是真的挺好的。
你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在你的本科里面是遇到过相关的吗？没有啊。
我有去专门选修了一门生物的课，因为我冥冥之中觉得我会跟大脑挂一点钩，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奇怪，就是也不能这么说，可能也是情有可原，就觉得我其实高中的时候生物和数学是我相对来说比较好、
哦、比较喜欢的啊。
对对对，就是有没有可能说让我尽可能多的发挥我的优势的一些学科在，然后发现确实有这么一个方向。另外一方面我是觉得脑科学也是一个殊途同归或者类比的说跟数学一样也能往很多方向去转的一个有用的工具、
哦、
对，比如说去分析教育，比如说去分析情感。
哦，我懂了，就是它可以放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去看到它的那个，对对对对
对，
就是那个生理性上的一些反馈。
对，
哦，
对，
然后你当时选脑科学，哎，我觉得这个还真的很神奇，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拿定你要选硕士方向的、
嗯、
就是你大学哪个阶段开始在思考硕士方向、
嗯、
就或者说往深造的方向吗？不一定硕士吧，
就是大三下，因为大三下需要准备保研了，然后就当时有非常痛定思痛的就要放弃一些东西、
嗯、
比如说如果我想要去申请一些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赚钱的学科，比如说
金融，
对，其实也是可以转的嘛，数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需要去花时间去学习很多金融类的知识去应对保研的面试，嗯，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是 做了很多舍弃的，把一些面舍弃掉了，去选择性的申请了计算机和脑科学这两个大方向。对，
哇，
嗯，交叉学科吧。对，
那你其实也没有定方向定得很早。
对，没有，
我大二就定了我的方向。首先我肯定不会离开中文系了啊，嗯，因为我也不会数学。其次就是我肯定不会再往哲学院和历史学院转，因为就那个专业方向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明白。
然后就想去研究就是文艺美学，就是基本上就大三就开始，我在台湾交换那半年就是大三上嘛，然后就开始。
哦，你去台湾交换过？
对，我去台湾中山大学高雄市。
哦，
对对对，
真好。
我
一直想去台湾。
嗯，那个时候已经有点紧张了，开始有陆陆续续有人去不了了，嗯，然后呢就而且我去的地方是台南。
嗯
嗯，就相对来说其实氛围不是特别友好，然后我去那边中山交流。对，我没有选台北，因为我们没选台北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给到我们的台北只有一个台北大学的台湾大学的名额。
明白。
但是台湾大学就属于最好的大学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台湾那个清华大学。
对。
但是台湾的清华大学没有人文方向，
嗯，
台湾大学只有一个名额，我拿不上那个名额，嗯，而一般那个拼那个绩点的时候非常有意思，
嗯，
理科的绩点就明显比文科的绩点高。
对。
就是我已经到了年级前几，但是他还是理科的绩点高，所以他也会选台湾大学。然后就还有一个文科方向的在台北是台湾师范大学。
啊。
但是台师大不提供住宿。
哇，
所以需要你自己在台湾去租房子啊！我的天哪，在台北台湾自己租房子也在交通，对，我觉得我没有精力搞，所以我就选了，当时就选了台湾中山大学。
嗯，
然后当时因为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台湾中山大学是余光中先生的任教的学校，
哦，
也是他的母校，然后我在那个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就我前一届师姐去的时候，嗯，余光中先生还在开那个当代散文鉴赏的课，
哦，
他还去旁听过，但我去的时候余光中先生已经年龄大了，年事高了，真的开不了这个课了。
那我什么幸运？
对，不，我幸运的原因是因为我当时看到他最后要在台湾荣休的时候，他的小女儿回来陪着他，
嗯，
举办了一个雅韵的他的诗歌的交响乐会，
哦，
就在中山大学的礼堂，
你有
正好，对，然后我有兴趣听到了，然后我还拿到了门票，然后他的小女儿搀扶他，那个时候他走路就已经不太稳了，然后他朗诵，然后背后是交响乐，就是很像把他排练出来的一个乐剧的感觉，
嗯，
就是音乐剧的感觉。然后后来我从台湾回来之后应该是不到半年的时间余光中先生逝世了，
感慨，那还好见到了一面。
嗯，对对对，见了一面，就是确实因为在我们的文学评价里面余光中先生还是很
YYDS
高的，对，地位很高的，所以就这样去待了半年。
嗯，
然后我当时待半年的时候就因为我没什么课，我大三其实没有人大三会去交流，因为大多数人是想大二去交流说抵自己专业的学分，
对，
就觉得台湾就是那个可能学分好修吧，然后呢
松一点，
对，就是比较简单一点。
嗯，
然后呢我过去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没有学分互换，所以我去的时候课非常少，我在那儿主要就是忙研究生的准备的事情，
嗯，
然后读书，然后游玩，所以大三去有大三去的好处，就是玩，我就玩遍了整个台湾。
哎，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觉得台湾的这段经历给你带来了价值观上的什么补充吗？或者是一些？
我觉得没有价值观上补充，因为我是一个，
或者
我觉得
人生选择上，
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一直很 push 自己的人，
嗯，
我估计你也是。我觉得大脑里面就没有人不是。
是的，我觉得是的。
我的每一步规划都规划得很早。我的每一步规划都属于说就是比较急的那种，就是很紧迫的逼自己。所以其实在川大那段时间我觉得把自己弄得其实挺累的。然后我觉得去台湾那段时间那半年，因为你没法就是逼自己，资源不在你手上，熟人也不在这儿，然后你要做的很多事情你也得等你回去了再做。所以我当时在台湾那四个月，
嗯，
其实就是休息，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假期和休息，而且那种休息是只能自己跟自己独处的休息，就是你要想清楚很多事。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朋友。
对，
就是
异乡，
也就是首先你在异乡，然后他们都是在，就是说本地的人的话，他自己比较玩的好一点，
嗯，
然后你跟他接触，他也，而且他们都回家，他们大学不一定住校，因为他们离得近，他骑车回家，所以就基本上你在宿舍，你是跟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就是其他的这个地区或者是国家的学生，那么语言上的交流或者什么的，可能都
有
点
障碍，
而且我自己也不太喜欢，
了解。
然后就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一个人。然后傍晚去西子湾，因为我们学校在中山嘛，就是正好底下就是西子湾，
嗯，
然后去西子湾就是看日落，
嗯，
啊，然后每天就看日落，嗯，然后就带两罐啤酒就回来，就是我是半夜看书，看完书看看剧就到了天亮才睡，就我每天看着日出睡觉，就是因为海上日出嘛，我那个宿舍正好在就是海旁边，然后是高的那个地方，
对，
然后就是等于说是一整个就是看着日出而睡， 然后到了下午起，然后去散个步，然后喝两罐啤酒，吹吹海风，然后回来看书，就这个状态，就是非常的需要跟自我对话。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
想清楚了一些东西，
对，就想清楚很多东西。其实我后来硕士一直觉得，因为录制节目加上自己的工作，其实这三年以来我感觉到非常大的疲惫，就是很累。然后我也想中途半年出去一趟，但是因为我的英语成绩没有了，然后就因为还时效到了，然后我就没法出去，然后又因为疫情也来了，就我觉得人一定要去一个就是自我隔绝，就是要去一个异域化的地方，然后你没有熟人，没有什么，你才能想清楚一些事。我本来当时就想申请交流往一些北欧国家走，就走得越远越好，
挺好，
然后就但是就没走，然后就感觉这段时间很累，也是在想什么时候要抽身个半年到一年，就是往外待一待。
对，你现在休假了可以自由选择。
没有，因为我最近就是有
当我没说
有很多新工作打我的电话，可能马上就又要出，就是前半部分因为荔枝电台的同学也知道我病了，对，就在家养了一个星期，然后我又因为一些问题就是暂停了那个语文教学的工作，
对，
所以就现在最近准备要去新的地方就职 了所以就完全没法休，而且我自己其他的课程在做的过程中也就今年肯定是没
什么课程呀，
就是亲密关系的沟通方向、
哦、
对对对，就是一堂是沟通课，一堂是亲密关系的沟通课，就是两个课在我头上做，就做的很也挺累的，其实也没有时间休息，入不入职都没时间休息。
可以理解，其实我觉得确实是，如果到了一个新的文化环境当中又没有任何人就是比较熟的情况下，那确实被迫独处。但其实我跟你的感受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大四了以后可能也相当于保研了以后非常的放松嘛但我觉得独处的过程当中给我带来更多的是过于放松的一些情绪，然后导致我后面想开启一些比较紧张的工作生活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障碍，就觉得这个过程、
你保完研之后还有障碍吗？我比较好奇你保完研之后在干嘛、这个我很关心，因为是不是学霸我们能够知道他保完研之后在干嘛。
保完研之后呀，保完研之后完以后我在家里的酒吧驻唱了两个月。
很酷啊。很酷啊。
对，我当时想体验一下亚文化，就是。
然后呢
还有啥，多打打辩论。对对。
你打过辩论吗？
对，我是省冠军。
啊，对不起。我
献丑了，献丑了。
因为我对山东的那个辩论环境不了解，是我的问题。我跟山东各高校辩论队道歉。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辩论队几个，包括我跟你也，我辩论圈的一些共同的，
因为我完全没看到我们朋友圈有辩论圈共同的好友。
有的有的，是 CDA 他们的也有。
对对对，怪我怪我。
然后其实中山大学辩论队的现在的，就是好像是领队，也是之前我们海洋大学的校友。
确实，这个。
Okay.
这个
no matter, doesn't matter,
对，因为我最近已经在辩论圈已经淡出了，已经很少跟辩论有交往了。
OK, 卡掉。
没有没有。
对，然后其实就做了这些事情，就主要是想把自己以前想做的事情多做一些。
那你是那个，那我大学本科的时候尝试也挺多的，因为我大一大二就疯狂尝试。我到大四那一年的时候非常有意思，我大四那一年的时候就开始教书。就是对教语文。然后就是
对对对。
就是我特别好笑，因为我那个工作特别好玩，因为你教书只能是，就是你是课外补习嘛，
对，
你就只能是周末教，或者是平常周中如果有学生要补习，就是放了学你才能教，所以我说晚上基本上七八点钟有个课，然后上到个十点钟，然后所以我就很满足我的作息，因为我是下午才起来，当时也是写毕业论文，然后下午才起来，下午一两点起来洗个澡啊，弄一弄，然后收拾一下，在家里面看看书或者写写东西，写写画画，我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写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写东西，然后写东西之后呢，然后晚上就去教个书，然后教了书之后呢，十点钟夜生活开始了，成都的夜生活开始了。然后每天晚上要么就是去喝酒，
好爽，
要么呢就是去打那个狼人杀，我那时候特别
爽。
而且我不要朋友陪我，我喜欢打那种陌生人局，因为熟悉我的人就会觉得，对，
我也是，我也喜欢打剧本杀，就是剧本杀狼人杀都喜欢打陌生人，
因为陌生人他不会对你有基础认知，
对，
不然的话就对第一刀总是打我，
对
吧？
对，好那个啥，
对，然后我就跟陌生人玩两三点再回去，就这个生活非常规律，一直就是持续
很不错，
对，持续到我要离开，就是到录奇葩说为止，所以那一年就基本上是一个非常规律的生活，而且经常就是跟学生请假。对，我跟学生请假，就是对，就是我那个时候才知道网上那个段子是真的，就是 我现在不能旷课了，因为我是一名老师。
好真实。
然后呢，我跟学生请假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周末的时候，其实周末是课最多的时候，但我周末是最不想上课的时候。
嗯，
因为我们当时有同学会开车，我们就去四川自驾。四川有很多地方可以玩，
山峦叠起。
对对对，然后就自驾去玩山峦水，然后周一再回来，然后就是。对，基本上就是周中，就是跟学生把学生的课都调到周中，跟他们解释，就说周中会方便上一点，就大家也愿意，尤其是随着那个高考临近，就是因为我当时带正好就是带到上半年开始，就是高考要临近了，三四月份还有非常多的艺考生要过来，因为他要那个
狂补
急速的补习，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无论什么时间都可以，就是老师你下午就留给我上课，因为我不去学校了已经，对对对，就那个时候还是很舒服。
是的，
当时有一段时间过得特别安逸，我也没有提升自己。
对，就是我如果没有提升自己，我会觉得我玩脱了。你会有这种感觉？
我没有哎，我当时特别特别淡然，我觉得就是天天在这个非常有意义、非常充实啊，为别人提供价值，还在赚钱。我当时住出来了，我就租了个房子，就直接就住出来，因为四川房租也很便宜。然后我就觉得特别享受，我没有很焦虑，而且我每天还有时间看闲书，我就没有觉得自己会很玩脱。所以我说那段日子能看是真学霸还是假学霸，就我有一个同学，他当时也是保送到了北大。他保送完了之后在干嘛呢？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保送完了之后在准备 CFA 还是 CPA 对的证书考试和雅思的刷分。就他雅思已经 7.5 了，还想刷到8，我也不知道刷到8干嘛。他本来就是保送到北大，也不是要去国外读书。然后
这才是真学霸。
他每天就是非常好笑，就是我每天上课之前，我就绕到，因为我就住川大旁边，我就绕到川大自习室给他带一杯，就是我非常好的朋友给他带一杯喝的，因为我知道他那个自习室，从早上大概9-10点钟就过去开始学习。然后学校晚上9-10点钟才回去。对啊，我说你怎么这么忙还要学？他说不行，因为你不知道，就是很多人都会要过这个什么，未来几年要过，好像是 CPA 要过11门课吧。就说什么来不及，来不及，每天告诉我来不及。我就说啊，时间好多啊。
我也觉得，我觉得大四，我当时觉得我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那种感觉。所以，但是如果说让我就像你刚说这个同学一样的去按部就班的再去学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我效率一定不会高，
就是不高啊。我当时还准备了法考呢，买了一套书回来，一页都没翻。
太真实了，我也是。
对 对，一页都没翻。
对，有的时候买书怎么说，在心理学上叫做即时性满足，就。
对，就买了就觉得就行了，再说吧，有时间再说吧。一有时间一晃，哎，大四的时光匆匆流走没有？
对，
你当时是怎么选择去那个？怎么选择北大的脑科学？
当时其实还有别的学校嘛？你看，
对对对，你肯定拿了好多 offer。
对对对，是的。然后
你哪些啊？
清华、北大、中科院、自动化所，就是自动化所可能是，人工智能可以说甚至比清北更好的一个去处。
对对对，
而且我当时。可以录的一个导师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导师。
你怎么最后选择北大呢？
因为我觉得还是跟就像刚刚所说的跟数学一样的思维逻辑。其实说实话我并不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学霸，是因为我自始至终其实在进入北大之前，现在可能有一些明晰了，但之前我没有特别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还是选一个能够更往些地方拓的一个方向，而且其实我对于脑科学真的很感兴趣，觉得为什么人与人的大脑不一样啊？为什么有些人情绪好，有些人情绪能力控制力差？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很感兴趣的点。
然后你最后就挑选了北大，
是的，
太棒了！你的 offer 是我梦寐以求，清北都拒绝了我啊！清北都拒绝了我，我只能在剩下的人师党校当中挑一所。
党校其实就在我住的地方旁边，
党校就在颐和园附近。当时党校也录了我，我没去，因为党校的管理是军事化管理，
对，比较重，
然后比较严格，然后但是发展前途很好。我这里也跟大家安利，而且党校的老师托过我说一句话，我现在也要把这句话复述给大家，就是他首先是国民教育，其次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所以它其实也是为了提高整个的高等教育质量所办的一所学校，所以大家也不要太有误解，其实党校的设施也特别好。我当时没去是真心感觉我自己，因为在管理上，就是他那个军事化管理不是让你很早起来，
明白，
不是那种，只是就是你不能随便出校。
那疫情期间可能就
啊，疫情期间其实所有学校都不能随便出校嘛，所以基本上当时就考虑没去，然后现在想想，也没啥好后悔，说明在党校留下来就读博士也有可能啊，反正就是当时就是最后去了人大，对，但是北大是到了最后一关，我笔试都保送的时候我们要考试，笔试过了，面试没过。
其实我有 有了解过一点点文科保研，因为我其实当时
大四、
哦、文科保研跟理科不一样，理科你们是
不
用考试的，
是的，
你们就是去面试，然后导师很见眼缘，
是的，
看你发过什么文章，然后再看你的本科怎么样，然后就说定了，就你了，
非常是，
就你们保研就是非常简单，我感觉去那儿就跟旅游一样，
导师要你就定了，
而且你其实没有什么空间，因为你研究的方向或者说你什么，就是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就好了，因为你没有什么空间，更多的就是你的纸面上呈现的东西都够了，
嗯。
我们文科保送其实我觉得跟考研比就是免了两门就是公共课，因为我是要考专业课的，我的卷子是180分，北大应该是180分还是150分的文学综合，文学综合就是古今中外文学都考，就是我考的是只要是文学方向，只要不是语言，就是两张卷子，一张是文学方向，不管你是外研究外国文学研究这个古典文学，还是研究现当代，还是研究文艺理论，里面卷子都有，名词也就是部分那个，所以你哪博了都不行，大题就是一道考到你，你考一个现当代的大题，考一个古典文学大题，你不行就是不行。然后另外一张卷子是语言学综合的卷子，
嗯，
就是如果给那些，因为文学第二个方向是语言学嘛，
嗯，
那它跟我们确实有点不一样，它有点科学化了。然后就考所有，不管你是考古代汉语的、现代汉语的、语言学概论的等等等等，就全部去考那张卷子。就我们要考，我记得我当时是3个小时。笔都写没墨了一支，就是全手写，
而且文科必须得写满是吧，我
听，哎呀，
那种
就写满就是最基本的，然后我当时我觉得比较惨，然后在北大就笔试过了，我当时没觉得我笔试过，我当时是9个人笔试过了，应该是3个人、
嗯、
还是4个人，然后就筛掉一半，然后来的有很多都是各校的第一，就专业第一，然后北大才录、
嗯、
录完之后其实3-4个人里面只招一个人，
明白，
就是只招保送只招一个，因为他那个考试还可能招一个，
文科经常都是这样的，
然后就面试的时候我抽了2道题还是3道题，然后有一道题不会，就是不会，没读过
啊，
就我直说了没读，然后我非常坦诚，我连编都不想编，因为我觉得在北大这种神圣的殿堂，我还觉得我就是太老实了，就是在这种神圣的殿堂我居然非常坦诚告诉老师我没读过，然后老师们就惊讶了，就他可能会在想为什么有人没读过说这么理直气壮，但我想说就是就没读过就没读过啊，对，我非常真诚啊，
如果编的话我觉得也是看老师喜好，
对，就看老师喜好吧，我觉得我当时有点愚蠢，就说没读过，然后没读过就被就直接，就我当时就知道那个老师当时就说那个你要不讲两句、
嗯
哦，
然后他说了
对，说了这一块，然后就开始扯，然后扯完之后，我觉得就大家肯定不太满意，就算了。就当时北大清华就是先录了我的材料，后来就跟我说这边人多了，
嗯、
然后就直接把我就是我那个我清华是最伤心的、
嗯嗯，
就是告诉我说他过载了，突然一下子过载了，然后就说、
哦、
就是他
就是
他当时收材料的时候收多了，
哦，
然后他衡量了一下，觉得就是我可以不用来
衡量，
然后我就。很伤心，因为我当时不是年级第一，
嗯，
我是年级第三，
嗯、
我当时
我
就是我的那个材料就只到了，就是他一个学校可能就只要一个人来，
嗯，
然后当时北大那边也是录的我的材料、
嗯，
然后清华那边就直接说我不用来了，
嗯、
然后我就没了。
那也很好呀、啊，北大已经录了你的材料，如果文科只需要人机，那相当于为你打破了常规，
对
对吧？
但是对，但是有什么用呢？就是学术上不行，确实是有点不行。然后那个后来就去了人大就比较顺，就
对，
人大也是考试2道大论述题，感觉就是写2篇小论文的感觉，现场也是2个小时，然后就上午答完，中午就把分数改出来，然后下午直接面试。
嗯、对，其实我觉得。文理科真的差别还挺大的，
而且我们面试也很那个，不同学校面试不一样。我们人大当时面试的时候，我要读一段那个英文材料，
嗯，
读必须要用英文把它读一遍，
读出来，
对，要读出来，
不用翻译吗？
而且是我特别确定，我读的那一段是胡塞尔的现象学，
哦、
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英语、
哦、绕口的那些。
对，然后我真的，我想说真的，就真的，我就抽了一个片段，因为我读着读着我就感觉到它是胡塞尔的现象学，然后呢。非常好笑，我觉得我的人大面试也非常好笑。然后老师就说：“你把它翻译一遍。”我觉得翻译嘛，就是有的直译有意义嘛。我当时想翻译嘛，胡塞尔现象学我也知道他在说什么。
嗯，
大家看几个关键词，我把中文放下来，我跟他说我胡塞尔的。然后老师说让翻译，没让你谈你对胡塞尔的理解。我心想啊，我翻译的不对吗？然后就拿出来开始直译。但是我那个直译水平嘛，因为那个语法什么的都不一样，
嗯、
你要是一个词一个词往，而且他不给你思考时间，就是他不让你先打个草稿。再说、
嗯、
你一个词一个词蹦了之后你发现语法不一样，你要调，就可能你解释半天它其实前面这个东西它是不对的。然后我当时感觉英语翻译那道题我也做的就是临场口译那道题，我觉得我在说些什么，就是后来我出来之后我接受了，因为所有人都在说，就是他自己说了些什么他自己都听不懂，我也能够感觉到当我说完之后老师们就是说什么狗屁。
是，我觉得英语口译真的是太难了，对，就是不是专业学英语的
那个分数大家都很低，
对，
那个
没有差别，
分数大家都很低，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雅思都考了，但是他到了那个专业英语上 它还是
不行，
不行。再加上我也说实话，像平时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其实你不可能不把它摆在一个软件上面去查词。
对，
就是你看英文文献的时候，你不可能说，
而且没有
那个词不点读，你肯定点读它，就是关键的专业性的词汇，你肯定要
对
不对？当然，你如果英文文献看多了，后面那个专有名词你就懂它是，你一眼就能看出是哪个学家提的什么概念。就你看多了，你就在这个行业混熟了。
是，
就本科的时候确实看的还是少，文科真的很难。我就感觉我特别羡慕我身边理工科的同学，而且大家就是出路都很好。
没有，我觉得其实都殊途同归吧。
脑科学是研究什么？就是你刚才解释说研究人的那个大脑当中的一些反应，那你最后拿的是医学学位还是？
我拿的是理科学位。
理科学
位。对
对。但是你这个跟医学是高度相关的吧？
跟医学会有相关，但是我们不研究医学，但我们中心会有研究医学的，比如说阿兹海默症。对吧，然后比如说一些精神类疾病是有很多的。对，
那你对这个东西也要涉及一部分，
会要了解它，因为因为我的方向是交叉学科嘛，所以我的专业叫整合生命科学。
听不懂。
整合生命科，对，然后它我的方向是脑科学和人工智能，那么其实我们要不仅要了解脑科学方面的东西，然后再受我们人的大脑启发，我们可以去发展一些什么样的算法和智能，这也是我们研究方向。对，
了解。太棒了，行，那我们这一期就先聊到这儿。
好，
谢谢谭王过来，谢谢。
好，谢谢各位。